12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纽约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判处特朗普总统的前私人律师科恩3年监禁，罪名是违反了竞选财务法律、逃税以及对国会撒谎。那么更多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就在这个星期三的大家非常关注，就是这个他的特朗普总统的前个人的律师呢，科恩被判刑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就是科恩呢，他是从2006年以来就在特朗普总统的身边做事。那么呢，他因为这个罪名是说，所谓涉及多项的非法活动，包括安排封口费，还有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2名女子，还有对国会说谎，所以被法官判刑3年。那原本这个法官呢是求刑4年，但是呢也因为念及说科恩现在与这个涉恶调查的这个特别检察小组合作，所以呢稍微有点减刑，但是呢并没有办法完全免除他的刑期。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科恩的这个辩护律师的说呢，还是会继续寻求让他免于坐牢，因为呢这位他正在接受到这个所谓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的猛烈的攻击。那么这个联邦的这个地方法官则是表示说呢，科恩还是要在明年的3月6号来向当局报告，因为他还是要服他必须要的刑。那么呢，在这2项的罪名方面呢，是看到科恩第一个是在今年8月对8项的刑事的罪呢，指认罪了，包括是违反这个竞选财务法的2项罪名。那这2项就是刚才所说到了，他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安排封口费给2名宣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子。那我们知道这2名女子，一名就是这个花花公子的这个女郎，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这个美国的色情女星啊、这个所谓大家俗称的风暴女。那么呢不过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则是宣称否认这项婚外情。那么此外呢，科恩的另外一项罪名就是对国会撒谎。那所谓这个对国会撒谎，就是说呢，他在对这个去年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呢，针对一个事情，就是特朗普在这个大选期间是否寻求在莫斯科新建公寓大楼以及酒店这件事情对国会说谎。那么根据科恩的说法呢，其实在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还在这个跟俄罗斯寻求于莫斯科新建大楼，而这个投资案呢，一直要到了大选已经结束，在2017年的1月之后呢，这个投资案的协商才告破局。那这个是他当时对国会说谎，那么现在而导致了他被判刑。那么在被判刑之前呢，科恩对法官说，他说呢，今天我落到了这个处境，只能够怪我自己。因为我的软弱以及对这个人，也就是特朗普的盲目忠诚，导致我选择了黑暗的道路而不是光明的道路。那么科恩今天被判刑呢，对接下来的特别检察官的调查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正面或负面的效果，就要看接下来在年底之前是否这个特别检察小组会有一个新的报告出现。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12日表示，欢迎美国行政当局为解决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做出积极努力。在此之前的一天，特朗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干预司法部针对孟晚舟的案件采访时表示，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或能推动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愿意干预司法部针对中国华为高管的事件。世界瞩目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申请保释的听证星期二得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法官的支持。在承诺交保1000万加元的保释金、交出护照、佩戴电子监控设备等条件之后，孟晚舟获释。孟晚舟接下来将听候有关引渡的司法程序，他下一次出庭日期是2019年2月6日。美国政府从孟晚舟被逮捕的12月1日起，有60天的时间向加拿大当局提出正式引渡要求。加拿大司法部接下来有30天的考虑时间。如果加拿大司法部批准引渡，预计孟晚舟和他的律师将提出抗辩，接下来将举行引渡听证，由一位法官来做决断，这将是一个冗长的程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前外交官在中国被拘留一事表示关注，并且谴责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行为。 一位知情人士向美联社透露，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于星期一晚间在北京被拘留，当时他正在北京进行例行访问。此前，加拿大方面应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政府虽然于周二证实该国的一名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但却表示与华为案件没有明显的关联。美国国务院再次建议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需要谨慎，因为中国仍有可能就华为事件对赴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施加报复，也有可能任意的审问和拘留美国公民。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两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备战情况召开了联合听证会。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是准备与管理支持小组委员会，12月12日是就美国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准备情况召开了联合听证会。出席这次听证会的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班塞在作证时表示，美国的国防战略明确了抵御愈加复杂的安全环境的三个重要的途径。他说，第一个途径是建立一个杀伤力更强并且准备更加到位的军队。那么第二条途径是强化同盟。第三条途径是改革经营方式。斯班塞部长在谈到第一个途径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正在与这个私营企业合作，并且增强这种合作，并且通过在武器平台和弹药方面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投资，增强美国海军的这个杀伤力和准备情况。此外，他还表示，海军正在利用最好的这个商业实践来增强海军维护设施的这个效率和流程。他说，这将使海军的武器平台能够尽快的返回舰队，并且投入使用。此外，斯班塞介绍说，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正在通过包括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三叉戟军演在内的联合军事演习来增强美国海军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关系，并且吸引新的伙伴的这个加入。此外，海军正在创造更多的机会，让美国海军的将士与其盟国的将士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学习、服务和执行任务。我们来听听斯班塞部长是怎么说的。
共同教学、学习和演练使那些如果被号召就将参与战斗的将士们形成了一种长期的纽带，步调一致并且训练有素的盟友和伙伴，在人力、观念和资产层面都使我们力量倍增。
是的，那么此外，斯班塞部长还表示，海军部目前是将经营程序的改革列为了一个当务之急。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And we've made business process reform a top priority at every level.
海军部各个层级正必须成为不断学习的部门，了解来自外部的最佳实践方式，推广能够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且以适当的速度获得功效。
And achieving efficiency at the speed of relevance.
是的，斯班塞部长说，海军部需要确保的是，他们从纳税人获取的每一块钱都用于增强军队的杀伤力。此外，斯班塞部长表示，如果要保持目前已经获得的这个成果能够持续的话，就必须要确保持续的资金的投入。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In order to affect our goals,
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资金投入。任何中断都将对这一进程和我们今天已经取得的成果造成可怕的影响。
是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出席这场听证会的另外一位证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国防能力与管理的主任约翰·彭德尔顿在证词中是提到了美国海军目前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在证词中是指出，美国海军一些舰船上配备的人员的这个数量可能不足以完成他们被分配的这个工作量。此外，他还表示一些舰船无法及时的完成维护的这样一个任务。这样的问题，彭德尔顿说，仅在2018年一年，就有17艘船只和潜艇因为这个等待进行维护，或者说尚未完成维护而无法使用。 此外，他还提到海军一些战斗机的这个可用性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此外，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珍妮沙西恩提出，如何衡量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在他所说的这种灰色地带，也就是包括网络信息战在内的这种领域里，是否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上将回应说，他相信不仅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军的各个军种现在都已经发展出了能够在网络、电子战、信息战以及军事情报等这些领域，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中能够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能力。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感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中之间在各领域的战略竞争受到美国国会日益高涨的关注。参议院星期三上午就中国非传统间谍活动为题召开了听证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逸华。
好的，卡拉，就像您刚所提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三上午呢是特别针对了中国非传统的间谍活动对美国的所造成的威胁来召开了一场听证会。那么出席作证的官员呢，其实包括了来自美国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些反情报的官员。那么这些官员都具体提出了在过去几年来的这个许多数据呢，都已经他们有具体的这个证据掌握到中国的所进行的这些非传统的这些间谍行为，也不是传统这种谍对谍的情报搜集的工作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个国会议员呢，在今天听证会上是多次的表示，对于这个都表示说，美国政府并不是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感到这个威胁，感到受到威胁或担忧，而是对于中国政府所希望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的这种手段以及方式呢，感到相当的担忧和不满。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刚刚是今天上午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Espionage that's being conducted by China is not a spy versus.
是否能进一步谈谈中国现在所进行的非典型的间谍活动？不是以前那种谍对谍的活动，而是全政府的活动。还有，您是否能够同时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看起来很像一般自由民间公司，但他们都不是。他们甚至有共产党领导层在他们的理事会出现，直接指示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包括取得他们想要的一切讯息。
Getting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acquire.
Well,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last?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还有某些国家意识到，他们不能只靠传统典型的间谍来搜集情报，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极其所能，在所有领域取得战略优势，领先美国，包括军事上、技术上、经济上、外交上，甚至学术上。那如果他们无法只依靠传统间谍，那他们要怎么做？他们的做法是依赖各领域圈的所有人。我最不想做，但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将中国人民妖魔化。我不是想要将中国人妖魔化，但如同我在开场致辞中提到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荷华州的参议员格拉斯利呢，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所进行的这个手段和方式，简单的来说就是作弊。那么这是美国政府必须要防范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出席作证的官员还有特别谈到，他们这个他根据目前所掌握到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民调来资料显示呢，这个美国社会民众如果列出十大这个美国所面临的国安威胁的话，中国往往是列在这个前十名的靠近这个末端的名次。那么他认为这其实是相当这个令人担忧的，并代表美国民众和美国社会一般对于这个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并不十分的了解。那么美国政府方面呢，已经在透过各个部门来进行合作，希望能够提高美国民众和美国社会对于中国所构成的威胁的这样的认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出席听证的官员呢，则是另外的强谈到了说，中国的交战守则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要抢夺美国的这个技术，同时以后在这个有朝一日呢来取代美国。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From underwater drones and autonomous vehicles，
从水下无人机和自动化汽车到重要化学组成和玉米种子混种，中国将目标锁定在各领域的先进科技，以实现中国先前所公开的战略目标。他们的交战守则很简单，就是抢过来、复制，然后取代。 抢，把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抢过来，复制这些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及未来有朝一日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从2011年到2018年，司法部超过90%涉及国家的间谍案件都和中国有关。
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场听证会其实凸显出来的就是一个美国国会对于日渐高涨的这个中国崛起日渐高涨的一个担忧和这个关注。那么对于这个美国政府将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做出应对呢？美国国会也目前正在积极的讨论。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带来的报道。
继续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一致通过了一个关键的跨党派的立法，对于那些拒绝美国公民、政府官员和记者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禁止他们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西藏旅行对等法今年9月已经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这项法案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官员、记者和公民不受阻碍地进入西藏地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梅卡奇说，这的确是美国支持西藏人民及其在区域中战略安全利益的历史时刻。
西藏旅行对等法一旦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将要求国务卿在90天之内评估美国公民进入西藏的程度，并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明确指出阻止美国人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国务卿将根据这项法律禁止这些中国官员获取进入美国的签证。
再看众议院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星期二说，美国不能再接受中共将台湾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立场。台湾今日以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存在。约霍在英文版的《台北时报》发表的评论中提到，一名中共的高官到他的办公室访问，就美中关系存在的许多困难进行讨论，双方谈到了一些非常困难的议题，但即便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台湾都是被共产党视为不容谈判的核心议题，没有讨论的空间。
约霍在这篇题为《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事实》的评论中指出，台湾独立存在的现状来自于人民授权和民主体制，以及对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管理。如果把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事实当作国际事务上不可触碰之事，那根本就是拒绝承认事实，而事实却不证自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专制政府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一直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为非洲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方案。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在非洲投资可能带来的后果召开听证会。美中两国元首不久前在 G20 峰会上举行了双边会谈，分析人士担心美中关系未来会走向全面对抗。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称加拿大前外交官被捕原因是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特朗普总统的前个人律师科恩被判3年徒刑，他因为与大选前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受到注目。美国参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周三就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的战备情况召开联合听证会。
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新的非洲战略。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致力于非洲大陆，并且为非洲提供的是与中国不同的可持续的发展方案。那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今天听证会的详细情况。
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蒂伯纳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个有关促进美国在非洲利益的听证会上表示，国务院在非洲事务上的工作重点呢，包括增进美国与非洲各国的这个经贸联系，以及注重对非洲年轻人的投入，还有就是促进非洲大陆的安全与和平。那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说制衡中国的影响也是国务院在非洲事务上的一个工作重点。那他表示呢，中国在非洲的一些投资项目最终是导致非洲一些国家负债，并不一定创造就业。那他说美国提供的是非常不一样的选项。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know that som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seemingly
非洲国家应当知道，其他国家提供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和看起来诱人的贷款条件有可能导致负债、贷款违约、自然资源的特许开发，扼杀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反的，美国为非洲增长和发展追求的是可持续的不同的方式。美国的非洲和发展和机会法案、总统的艾滋病救急紧急计划、电力非洲倡议、保障未来粮食供给等项目，为非洲食品打开美国市场、抗击艾滋病、为偏远地区提供电力、保护脆弱的妇女儿童、支持青年企业家，以众多方式帮助了非洲人民。
纳吉表示，美国一直也将继续致力于非洲大陆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项目支持非洲的经济增长、善政、法治、性别平等和人民的健康。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是许多议员所提出的问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议员呢，他就问到，如果非洲国家要在美中投资之间做个选择，美方会怎么说？那纳吉表示呢，他会对这些非洲国家说，请他们进行全盘的考虑，看看中国的投资是否真的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What I would tell them to look out for is number one.
我们告诉他们需要留意，首先，对于所有缠图以上技能的雇员，他们是不是从中国雇佣，而不是在当地雇佣？项目完成后有多少技术和专业知识转让？项目质量有多好？他们是不是把开店的人也带来给公司和雇员服务，然后导致非洲那些小店主失业？等所有都完成之后，会留下多少债务？环境影响多大？会不会有野生动物走私或者木材砍伐？因此，我会请他们考虑项目的方方面面，考虑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对国家的好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考虑造条路。
纳吉说，在投资方面，美国正在与一些非洲国家进行磋商。美国希望与撒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谈判一个自由贸易。那他说，美国的投资与创新将与非洲年轻人的这个活力与企业家精神相匹配与结合。他认为非洲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那他说，他刚刚去了非洲两次，发现那里的年轻人非常欢迎美国的投资，也非常希望得到美国的技术。那纳吉还表示，特朗普总统10月签署生效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呢，将能够整合和改善美国政府提供发展资金的这个能力，并进一步有助于这个动员私人部门的投资。美国之音莫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中国在非洲投资可能带来的后果召开听证。参加听证的学者指出，中国在非洲建立电信网络，对美国构成相当大的反情报威胁。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新兴威胁与战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恩斯特，他星期三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上便指出了中国近年来呢经济影响力增大，因此中国试图在世界范围增加它的军事存在。中国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占据印度洋的港口，以及呢在非洲的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另外呢，恩斯特也提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令美国以及盟友担忧，这些参与计划的国家呢，未来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而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妥协。参加听证会的华盛顿智库史汀森中心的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孙运，他提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进行经济的援助，为的呢是有达到三个在战略利益上的好处。首先呢，就是在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还有军事上。孙运说呢，接受援助的这些非洲国家呢，势必是会在外交上大力的支持中国，这有可能在未来会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另外，孙运他也特别提到了，目前呢，中国在非洲可以说是以威权主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是同时的并进。中国呢，为非洲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学生，提供高额的奖学金，那目的呢是要将意识形态加注于这些学生的身上。这样的做法呢，未来除了有可能使中国拥有影响盟友的能力之外呢，也使得中国现在就可以培养他们所支持的下一代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另外呢，孙运他也提到，中国在非洲的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这事实上只是中国它的一个战略野心的一个开端，它在未来还会继续以债务陷阱以及这个外交手段来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军事范围。孙运表示呢，中国透过经济援助非洲国家来打造北京在非洲的一个慈善的形象。孙运说呢，这是他要求孙运说呢，这是中国要求非洲支持中国的这个战略的议程，并且试图要强化中国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下面我们来听孙运是怎么说的。
China's strategic aspirations are causally related to its economic engagement.
中国的战略愿望与其在非洲的经济参与有因果关系，并且相互促进。中国凭借着经济能力以及愿意利用这种能力来配合非洲精英的需要，为打造在非洲的慈善形象和这些国家对中国议程的热烈欢迎奠定了基础。他们为中国政策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通常能带来数额庞大的中国援助、借贷和投资。中国的这种慈善面貌以及中国发展模式在非洲的普及，由于其有效性，显著增强了非洲对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吸引力。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形象，那就是为非洲带来和平稳定的贡献者，提升其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形象，与此同时实现合法化并扩大其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存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非洲项目主任德冯蒙特，他在听证会上也是提到了中国的势力在非洲的扩张呢，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他说，首先呢，中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距离美军的军事基地呢，事实上只有几英里远哦。他说，而且呢，那一片海域呢，可以说是世界贸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必经之地之一。因此呢，很难保证中国未来不会在当美国在进行一些军事演练的时候呢，做出妨碍。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呢，他说，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电信网络以及基础建设项目呢，对美国已经构成了相当大的反情报的威胁。他说呢，中国的包括中兴通讯以及华为在非洲大陆都已经活跃了有超过20年的时间，因此呢，这也令许多人担忧中国政府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借此获取就是手机数据的一些信息方面会造成一些隐患。另外第三点呢，就是说中国目前对非洲学生发放的奖学金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英国还有美国，因此呢，这可能会带来中国在战略上以及战术上呢，可能会对他们带来一些好处，使中国呢也能够培养就是下一代他们支持的非洲领导人。另外呢，德蒙福特说呢，中国相当注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例如在去年一年呢，中国的高级官员便访问了非洲19次，但美国呢事实上只有访问6个非洲的国家，因此他也建议呢，美国的政府官员可以增强与非洲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另外他也表示呢，就是美国呢也应该要与其他同样担忧中国扩展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例如像是印度还有日本，联合起来一同来应对中国在非洲的扩张。 德蒙福特他说呢，美国可以利用自身在科技上面的优势来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例如像是美国的这个农业技术啊，还有像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技术方面呢，可以提供非洲国家援助，而不是说凭着造桥造路这样的方式来与中国抗衡。另外呢，他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在非洲涉及了非常严重的贪腐问题。他说呢，美国这个时候应该要更加坚定的来支持在这个非洲的民主，并且呢协助非洲国家建立公民社会，以避免就是中国操控非洲的媒体来使这个反华的声音晋升。下面我们来听德佛蒙特他是怎么说的。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upport African democracy.
美国应该支持非洲的民主、民主机构、公民社会以及记者来检查中国的恶性活动，包括腐败。在肯尼亚、加纳和赞比亚，记者揭露了中国的不端和负面行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试图在非洲新闻界压制反华言论的例子。华盛顿可以揭露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但如果我们重申并且证实来自非洲，批评中国在非洲所做事情的消息来源，那效果会更加强大。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非洲与中东政策高级研究员马瑟维他在听证会上说呢，中国试图在非洲国家政府之间建立影响力，这破坏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推广的民主价值。他说呢，中国除了以加大贪腐还有贿赂的这些方式来赢得合约之外呢，中国还向非洲国家政府提供压制人民的一些科技还有手段，例如呢，中国将埃塞俄比亚变成了一个处处监控人民的国家，并且关闭了该国的社交媒体。这些方式呢，与在中国境内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另外他也提到中国的电信覆盖全非洲。此外呢，中国的公司还负责在非洲的19个国家的政府重要部门进行一些建设。那他说例如在这些国家国会都有中国公司在建设的痕迹，因此他担心这方面呢未来可能会造成情报方面的担忧。而在军事方面呢，中国在非洲进行更为复杂的军事演练，这也使得中国获得了与在中国本土演练所不同的环境的一些经验。此外呢，他说呢，中国在津巴布韦等国家测试人脸识别技术，因为呢，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深色面孔来完善这一项技术，在未来都可能会形成各种隐患。那孙运他还表示，中国要求非洲国家在台湾、西藏还有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呢支持中国的表态。另外他也强调，就是非洲国家的贪腐问题在过去其实已经由来已久，只是呢中国的加入使这些问题更加的恶化。他建议呢，美国政府除了协助中国，不好意思，除了协助非洲建立公民社会之外呢，也应该要教育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接受中国的资金所会可能会带来的未来的后果。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嗯，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得奖的中国籍的摄影师卢广的家属说，他已经被新疆喀什当局正式的逮捕，但是他的律师依然没有获得批准去会见他。居住在美国的卢广的妻子徐小丽星期二晚间在推文中说，喀什警方近日打电话通知了逮捕卢广的信息，但是家属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通知。卢广常住美国纽约，是一名纪实摄影师。他于10月23日前往新疆省会乌鲁木齐与几位当地的摄影师交流会面，11月3日晚间失联。卢广持有美国绿卡，经常前往中国采风，拍摄纪实题材的摄影作品聚焦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国际团体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卢广。美国密西根大学宣布明年将关闭孔子学院，强调需要扩大自身的中国文化研究，后者呢也是探索和学习中国艺术的重要的渠道。隶属中国教育部的国家汉办2009年起就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目前与校方签订的第三份合同计划明年6月到期。密西根校方表示，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校方已经将此决定通知了中国国家汉办。
密西根大学负责国际交流的副院长詹姆士霍 霍洛维在一份声明中把这项决定解释成向自身中国文化研究的过渡。他说，更加宽广地接纳密西根大学自身学术与文化单位对中国视觉与表演艺术正常的探索与研究是启动这次过渡的初衷。孔子学院隶属中国国家汉办，由中国政府出资在100多所美国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由中国派出的教师推广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但美国政界与学术界近年来担心这些孔子学院是在宣传中国的价值观，干扰美国的学术自由。
星期一的时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推迟了下议院的脱欧协议的表决，这使得英国本来就已经无序的脱欧的进程变得更加的混乱。那么在下议院进行了4天的辩论，以及英国首相试图把这份脱欧的协议推销给越来越不满意的英国的民众之后，议员们也试图驳回特蕾莎梅的协议。如果脱欧协议推进失败，那么特蕾莎梅将被迫辞职，并且可能会引发保守党政府的倒台。那么有关最新的发展，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特约记者江静玲通过电话连线来介绍。你好，静玲。
啊，你好，林生。
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是怎么发展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地步的啊？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叫做不信任的投票？
是的啊，林生，我们知道就是根据这个英国国会啊，就说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投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是特蕾莎梅的领导的这个保守党的政府啊，他的党内啊的这个党的会员，国会的议员们对他发起的这个不信任的投票。因为英国的这个首相啊，也就是他们的党魁啊，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党内的议员里面发动了不信任的投票，那么推翻了，就是说逼宫，让他不能成为党魁之后呢，那么同时呢，他也就必须被迫离开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啊。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这个厉害性啊，不光只是保守党啊，还牵涉到英国的政府的一个危机的问题啊。至于刚刚你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林生，我必须要说，就是说今天的投票啊已经结束了，那么大概在一个小时以前结束了。开票的结果是200票对117票啊，那也就是特蕾莎梅她基本上啊是没有这些逼宫的这些国会议员呢没有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投票，所以他是保住了目前这个保守党党魁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会留在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啊，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在未来的一年呢，保守党党内都不能够对他再发起这个不信任的这样的一个逼宫案啊。至于说为什么啊，这主要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来哦，当然也是跟脱欧谈判的表现，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脱欧的这个协议的这个草案啊，结果啊都不如这个保守党内这个脱欧鹰派的预期啊，而且这个特蕾莎梅在党内屡屡遭受到反对的意见，所以要他下台或逼宫这个事情已经传了一阵子了啊。本来在这个星期二的这个草案的投票之前啊，就传出这样的说法，可是当时呢没有成功。而在他自己说将是这个延后投票之后呢，那么我想造成了更多党内的不满啊，所以悄悄的就在他走访欧陆的时候，12月11号，也就是昨天走访欧陆的时候，他们就联署成功了，也是在今天啊展开了一个突击啊。可是这个突击最后是没有成功。换句话说呢，他未来这一年不会被逼宫，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自己在今天投票之前已经第一次承认啊，第一次承诺，也就是说他不会一直做到这个2020年的大选才下台啊。换句话说，他只挂了保证，就是在英国明年呢3月29号脱离欧盟之后呢，他应该就会离开啊。而他今天在通过了这个就是脱离的这个不信任投票这个险关之后呢，他现在是提到说，现在的工作是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哦，各个不同的政党啊，应该要团结起来为国家的利益而服务。但他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最新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完成英国人民公投的意愿，那就是完成英国脱离欧盟的工作。林森，
静玲，那么目前的这个结果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说，从英国的过去的2年，2016年啊，决定要脱欧以来，然后过去18个月的谈判，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加上后来川普政府的上台啊， 美国跟英国之间的那种过去所谓特殊的感情啊，也开始不像从前一样啊。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脱欧协议达成的时候啊，草案达成的时候，川普是很直接的评级英国首相的政策哈，而且提出了一个威胁，那个威胁就是说，对于英国和美国之间要这个签署这个双边贸易协定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作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英国脱欧啊，毫无疑问的也将迫使欧洲进行广泛的一个外交的一个重新调整啊。那么这个当中当然会涉及到美国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啊，尤其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欧洲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跨大西洋的桥梁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传统关系上面，其实是越来这个渐行渐远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英美的情报分享这个部分，可怕还是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取代的哦，尤其是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贸易制裁，还有对中东地区的这个打击这个主义啊，打击这个中东暴力主义以及这个其他这个极端主义这一方面，我想到目前为止美英之间的情报交流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在于这个外交这一环，我想长期以来的所谓的特殊关系地位啊，恐怕毫无疑问的随着英国的脱欧啊，美国在欧洲的这个英国在欧洲的这都要改变啊，那么美国可能会寻找其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人跟国家。
好的，感谢静玲，这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电话连线报道。
美中两国元首不久前在 G20 峰会上举行了双边会谈，分析师担心美中关系未来会走向全面对抗。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对美中关系的走向发表了看法。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拐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兰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
It's at a tipping point. I wonder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Well, in the short run,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两到三年的时间里，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恢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哪一方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从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在美国与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关系恢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您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他给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他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就算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会在那里，但是特朗普是给火上浇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理论，就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件坏事。 这导致他征收关税和打贸易战。我想觉得中国没有公平地按规则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但他就是这么看的。两者的结合导致情况恶化。
Trump's belief that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are bad, very few economists agree with that, but that's his view, and that's led to the exacerbation of this situation.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吗？如果是的话，原因何在？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仲裁法庭作出裁决说，中国不能在一个岛礁上填沙，然后把它称为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人们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把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和跑道等把它们军事化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幻灭感。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与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措施，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Change in leadership in China has had a negative effect in Washington.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您认为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吗？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使得中国获得了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和环礁作出的裁决，尽管中国是这个条约的缔约国。
您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您怎么看？
China is actually a bigger threat than Russia. I wonder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Well, I think it's
我认为这有点夸张，要看什么样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糟糕。特朗普总统因为中国在爱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是可笑的。这没有什么错，这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那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当对此提出抱怨。
您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对今后的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与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说法。我认为这些说法中没有哪一个很好，因为他们试图用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们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领域也会合作。很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使得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获得成功。这是一个合作的例证。类似的，习近平与奥巴马同意不把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与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得学习的是，同时进行合作与竞争是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只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既是竞争性的，也是合作性的。
That's possible to do both at the same time.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对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专访。
约瑟夫奈教授认为，美中关系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会一直麻烦不断，但最终还是会恢复到比较好的关系，因为双方并不对对方的生存构成威胁。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就孟晚舟案和康明凯案举行记者会，他针对孟晚舟案表示，加拿大是法治国家，司法系统独立于政治程序。孟晚舟是按照加美引渡的条约被捕的，没有政治介入。他说，世界各地的伙伴应该相信加拿大的法治和司法公正。他还说，加拿大当局和中国当局就此案保持着定期的接触。他当天就与中国大使通过电话。弗里兰还证实，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被中国拘留，并对此表示甚为关注，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继续向中国当局提及此案。
一个月前，一把来势汹汹的野火造成至少88人死亡，超过150人失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现在正在计划未来的重建。一个多月前，一把来势汹汹的野火几乎让整个加州天堂市成为废墟，由地图上消失。大火最少造成了88人死亡，超过150人失踪，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现在正在计划未来的重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加州的报道。
加州天堂市曾经是超过26000名市民的家，如今却像是个交战区，失去家园的民众现在被安顿在临时住房或是红十字会的避难所，无可奈何地承受大火后的重创。
I'm from Louisiana and Texas. I've been through hurricanes, tornadoes, but nothing like this. Nothing like this.
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视灾情的两位官员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感到震惊。
This fire, I don't want to ever see a community being shattered like this again. It's unacceptable.
那些失去家园及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现在慢慢度过悲伤期，开始准备重新出发。
The dialogue shifted from talking about themselves as victims to now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mselves as survivors. So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shift, I believe, in that healing process.
外界的捐助如排山倒海般而来，有给幸存者的衣物及给宠物的食物。这一位护林员的家并没有在大火中烧毁，但是他的许多同事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儿子的高中被大火烧毁，而他的邻居正在思考未来的抉择。
You know, they're from the community. They lived here a lot of years. Their home and hearts here. What do they do next? And they're not sure yet. I think in the next few weeks it'll tell. But I think the people with hearts here will stay here.
其他的幸存者表示他们会搬到更安全的社区。他们在援助中心了解到重建将是艰难的工作，而且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This kind of thing, which is going to happen again in California somewhere, it's going to happen in Oregon somewhere. These mountain communities have to be revamped.
社区与灌木丛要有更大的隔离空间，建筑物的建材必须防火，为因应不确定的灾害做更充分的准备。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果说电视短片比故事片短，而商业广告又比两者都短，那么什么比这一切都短呢？应该是叫做 GIF 图片。
是，这些微电影用18秒或者更短的时间来吸引关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无论你称他们是 GIF 还是 JIF， 他们都是图形交换格式的缩写。更多人知道他们是手机和社交媒体上无处不在的循环视频动画。在纽约的 GIFI 电影节上，他们从触摸屏登上大屏幕。
我认为人们大多习惯于简短的内容，我真的认为人们会将这种形式视为一种娱乐形式。
用户可以将他们的视频和照片上传到 GIFI.com 和 GIFs.com 等网站，然后自动生成 GIF， 便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在表情符号中，你可以竖起大拇指或微笑 ；GIF 中，你可以给出完整的反应。而且，我认为这真正把它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参赛作品如此不同，他们有活动的，有说明，有暂停的，他们是实验性的，有些很浪漫，有些很可怕。他们在所有不同的方面都非常有创意。
但如果它只持续18秒或更短，你真的称它为电影吗？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这不是重点。
我不喜欢给人们看很长的东西，我只是想让人们记住它。而且我常常发现，短片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我喜欢 GIF 格式，因为它们非常简单，非常快。在1天之内，我可以创建一个 GIF， 发布并分享它。
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们已经从每月得到136000次观看，涨到2亿次观看，这简直是旋风。
他们还为有抱负的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制作一部长片，甚至没有办法制作一部短片，但你可能会创作一部不超过18秒的电影。
只需用手机拍摄一些东西，很多东西都可以拍摄，没有理由不做成电影。
在注意力时长越来越短的时代，这种娱乐正合时宜。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